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在法国重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2008年11月30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里昂市是原定要召开欧中峰会的地方，这次中共借口法国总统要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而单方面推迟了这次峰会，但法轮功学员仍坚持原来的计划来此讲真相。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在现场发表了演讲，他首先向听众们介绍了法轮功，即在此机会是因为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修炼者遭到了酷刑虐待，甚至成为中共有组织的器官贩卖的活体库。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各界民众以正义的力量制止这场对善良者的邪恶迫害。接着由欧洲天国乐团开道，紧随其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和有关人权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广场进行了五套功法演示，围观者纷纷模仿，还有的当场与学员联系有关学功事宜。
马来西亚首相接受介绍法轮功的赠书。2008年爱马来西亚展销会于12月3日至7日在马来西亚绿野国际展览及会议中心举行。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巴达威于12月4日上午11时莅临展销会主持开幕仪式，并在参观展出摊位时接受了参展商之一的博大出版社捐赠的介绍法轮功的书籍。本届展销会首次在展览厅楼上增设由马来西亚大将书行主办的中文书展，博大出版社也派出代表赠送礼物给首相巴达威和首相夫人拿督斯里真阿都拉。博大出版社代表谢小姐向首相和首相夫人解释，这是一种关于对身心有莫大益处的气功法轮功的书籍和 DVD。 书籍中除了介绍法轮功以外，也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巴达威听了以后露出友善的笑容，并主动和谢小姐握手道谢。博大出版社在书展中售卖各种证件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并在书展中向民众推荐法轮大法主要书籍转法轮。
联合国酷刑审查报告发表，中共抵赖引国际哗然。经过对中共酷刑问题的专门审查，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于2008年11月21日发表审查报告。该报告在大量客观调查基础上对中共的酷刑及其他人权侵犯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的问责。中共对此反应强烈，称联合国报告为污蔑。联合国的全面酷刑审查及中共的愤怒姿态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关于法轮功问题，报告专门强调，本委员会受理了递交给酷刑问题特派专员的指控，该专员发现中国器官移植暴增的时间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时间恰恰一致，该专员要求对器官来源做一全面解释。本委员会进一步对我们所接获的关于法轮功学员正在大面积于监狱里遭受酷刑和虐待，而其中有一部分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信息表示关注。中共应立即开展或任命针对关于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虐待并被用于器官移植的指控的独立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那些对此负责的人受到惩罚和制裁。面对联合国酷刑委员会的此项报告，中共立即怒目以对。在2008年11月2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网站上宣称联合国该报告是污蔑，此反应一出，国际哗然。路透社、美联社等都做了报道。观察家指出，此次中共在联合国对其酷刑问题审查过程中创下了两个记录：遭受人权团体影子报告抨击最多的记录，作为成员国在历史上首次称国际最权威跨政府组织联合国为污蔑的记录。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韩卫新被关押多年，生命垂危。韩卫新是河北省安新县交通局运管站站长，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多年的糖尿病奇迹般好转， 修炼后去掉了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工作认真负责，受到众人称赞。99年720之后，韩卫新被县610关在弹药库和马村执教中心洗脑迫害，常年被监控骚扰，后被迫流离失所。02年在保定地区插播电视真相时被抓捕关押，判刑15年，一直关押在河北第四监狱，后出现严重肺结核、糖尿病，视力模糊，出现失明状态，有9个月在监狱医院，家人曾经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均遭狱方拒绝。最近韩卫新突发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生命危险，狱方不想承担责任与医疗费用，才通知家属去医院。现韩卫新随时有生命危险，他的家人被迫支付住院费20000多元。就这样，狱方每天由四名狱警日夜轮番坚守在病房门口，除家属外，严禁其他人进入病房。
吉林大学法学教授王卫东生前遭受的迫害。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王卫东的一切行动开始被监视、跟踪、监听、录像，甚至到外地旅游都有警车监控，乃至全程跟踪。有关部门企图利用王卫东的影响，逼迫他写文章诬陷法轮功。王卫东严词拒绝，并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真相，说明镇压法轮功是违法的，大法清白无辜。吉林省610长春市公安局把他定为所谓重点人物。99年4月25日以后，王卫东家对面楼上就安了摄像头，还在他家大门口旁边建立了一个什么服务部，监视他的行踪。在长期的高压迫害下，06年7月，王卫东被医院诊断为乳腺癌，生活不能自理，还继续受到监视，于06年11月5日含冤去世。
龚辉在天津板桥劳教所遭残酷折磨，亲属痛斥恶警。天津南开区法轮功学员龚辉在奥运期间遭当地公安、国安绑架，随后被押送大港板桥劳教所劳教。龚辉长时间遭板桥劳教所的全封闭残酷迫害，警察唆使利用犯人恶毒折磨打骂龚辉，常用关小号、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饭等各种流氓手段来体罚。08年11月9日，邪恶之徒从9点开始用各种阴毒方式折磨龚辉，直到深夜11点出现生命危险时才住手。龚辉修炼大法后身体疾病全无，满面红光，就是这样一个健康的好人，被中共恶党关进劳教所3个月，就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病魔上身，连说话都困难。08年11月25日，龚辉亲人正告警察，我们要求见你们的所长，为什么把一个好好的人给折磨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有人性吗？他不就是练法轮功吗？练法轮功做好人，不杀人，不放火，不偷不抢不违法，不就是个人信仰吗？凭什么给抓进来往死里整？告诉你们，迫害好人要遭报应的。龚辉家属当众义正辞严的痛斥邪恶，使在场的女警们惊慌失措，叫来二队队长张某某。张某某是迫害龚辉的直接负责人，他自知理亏，面对正义的质问更是做贼心虚，勉强应付了几句，急忙溜走。
新闻短讯。2008年10月29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新西兰罗陀如阿举行的圣诞游行，天国乐团首次在此城市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法轮功学员李洪喜在单位被绑架，被关押在徐水县拘留所11天，遭流氓式的刑讯逼供，后在保定劳教所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神志不清，腹胀、肝腹水，不能进食，于08年11月25日含冤去世。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曹俊平08年7月9日在家中遭警察绑架，她丈夫庞小谦不是法轮功学员也遭绑架关押，庞小谦现随出狱，但仍被监视和经济迫害，上月他仅拿到9元工资。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